我们一些是我们教会的成员，有一些是我们从别的教会请来的，所以为了保护他们的隐私，我们没有把他们的分享放在网络上。但是我讲的一般都放在网络上，因为我没有讲我的隐私，我都是讲冠冕堂皇的事情。所以如果我以前是做在微软工作过十年，所以我曾经是做项目管理培训的，在不同的地方告诉别人怎么做项目管理。然后在项目管理培训里面，我们常常会用一个游戏啊，这个游戏可能很多人玩过，如果你上过一些管理培训或者人力资源培训的课，都有个游戏叫做打电话啊，就是把人分成组，然后呢最后一个人对前面那个人说悄悄话，然后其他人不能够听到。如果这个队伍比较长，可能最后这个悄悄话传到第一排的话，他给你的这个信息是跟开头那个人讲的完全不一样的。或者还有一种玩法是用肢体语言来表达，然后让最前面一个人说。但是不管这个游戏怎么玩，在不同的管理培训里面，他最后都要传达同一个信息，就是沟通很重要，而且沟通常常出错，特别是在你的沟通需要 涉及到很多人的情况下，沟通就比较容易出错。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游戏里面，你会听到一些很搞笑的事情，它的原创的信息到了最后是被面目全非的。那同样的事情在教会当中也会发现，也会发生。比如说我们在这里礼拜五的晚上所讲的内容啊，可能当你觉得很不错，然后你想讲给其他人听，然后你讲给其他人听，那个人又讲给第三个人听，然后绕了一圈我们教会的某一个人在别的地方听到了，说哦，先生在讲这个，然后一听啊，我牧师怎么会讲这种话，简直跟异端一样。那就是有可能是在传递的过程当中发生了问题。当我们想要传递一个重要的信息或者一个重要原则的时候，只要它产生了一个信息传递链，那我们就一定会发生打电话这个游戏类似的风险啊。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都有来自不同的背景，我们每个人都来自不同的教育，不同的生活环境，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经历了不同的事，即便我们在讲同一件事情，我们对同一件事情的理解也会因为我们的背景而产生不同的偏差。而这些偏差，我们在传递给另外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按照我们的背景自以为理解得很透彻的地方，往往会被放大啊，所以呢就造成了这个传递信息的偏差。因为我们都希望以我们能够理解的方式去传递我们想要传递的信息，我们越想这样做就越会可能被曲解，或者是有意无意的被错误传递。所以今天我们单身和恋爱这一系列主题的讲座的最后一讲的时候，我想请大家来思想的问题是在我们第一个，我们从两个方面来考虑。第一个就是在恋爱当中，我们的文化，这个世俗的文化，这个世界的文化所告诉我们的有关爱情、有关恋爱、有关男女关系，可能有很多错误的东西。有些错误是很明显的，比如说我们都相信圣经教导婚姻的床不可污秽，唯有在性的关系只留在结婚以后才会发生。这些世界的教导当然是不一样的，我们也一看就知道世界的教导世俗的理念是错误的。但有一些的东西呢没有那么明显，它潜移默化的透过好莱坞的帮助，或者透过流行杂志，甚至有时候透过一些人物专访，都会给我们理解爱情或者理解男女关系带来一些错误的理解。所以虽然我们的这一套的一系列的讲座是美国教会写的，但是你也会发现说这整个的原则听下来所有的教会都需要，所有的教会也都适用。如果你在教会以外恋爱的话，就是你的恋爱对象不是本教会的成员，或者不是经常每个礼拜天跟你在一起聚会的人，那么这些问题或者错误发生的概率就会更大，因为背景的差异会更大。所以我们今天会谈到六种错误，而这六种错误呢在基督徒当中相当常见，这个六个错误也被写在你们的讲义上面。这六种，我们会今天讲到这六种错误是哪些，有哪些表现。如果你正好在这个错误里面，你要思想的是你要怎么做出调整，使恋爱关系能够回到健康的轨道上面来。第一个错误可能主要是针对弟兄的，我们这里的两位弟兄都已经在恋爱，三位弟兄都已经在恋爱当中了，所以留给录音听录音的人弟兄们，由于对恋爱关系所带来的风险有恐惧心理而不敢发起恋爱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弟兄害怕采取主动向女孩子表白或者提出约会的意愿。有的男人他天生被动，希望女生先给他一些暗示，然后他才愿意采取行动。也有一些男生他是可以采取主动的，只是他需要一些鼓励来给他一些勇气。也有可能一个弟兄他不愿意采取主动，可能是因为他对约会这件事情有一个错误的理解。他错误的以为只要他向一个女生表白，就意味着他要为这件事情负责一辈子，他把恋爱和婚姻等同起来了。我们在前面在恋爱关系的第一课的时候，我们就讲到说，恋爱不等于婚姻，恋爱是两个人互相了解，以共同探索进入婚姻的可能性，这一个关系叫做恋爱。所以恋爱指向婚姻，但是恋爱不等同于婚姻。我们约会的目的是为了真正的认识对方，在祷告当中认识对方，看对方是不是合乎我心目当中。比如说对姊妹来说，那个弟兄是不是一个你愿意，他是不是一个圣经所告诉你的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是不是一个在属灵上可以让你敬重的人。对弟兄来说，这个姊妹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是不是一个你愿意爱他为他舍命的人。所以这是我们在恋爱当中这个约会相处互相了解所要取到的目的。我们整个的恋爱关系的大概有七八讲都是围绕着这个中心而进行的。这是为什么我们说不能够让身体的亲密接触快于情感的互相了解，因为这会让身体喧宾夺主。因为人都是会被荷尔蒙控制的，一旦身体开始接触以后，你的重心就从互相了解转向了身体接触。所以我们要很小心的不让我们的身体接触走得太快。我们约会的目的是为了真正的认识对方，为对方祷告，了解对方的属灵情况，以决定两个人是否要进入婚姻。所以如果一个对于一个害怕采取主动畏缩不前的弟兄来说，我想跟你说的是，不要让恐惧来控制你。你向他表白不等于你要向他结婚。有的时候你需要给自己和对方一个机会，有的时候你需要来自其他人的智慧来给你一些鼓励和劝告，但是作为弟兄你需要勇敢的采取主动。那我们在第三还是第四的时候，我们也讲到说，今天社会里面比较常见的一种情况就是一个男生他不敢采取主动，他害怕被拒绝，然后呢他就用制造暧昧关系的方式来好像怎么讲，好像试探性的想要知道女生对自己有没有好感。这样其实让姊妹非常的困惑，因为她不知道你想干什么好像又有点意思，但是又不讲清楚。这是一个男生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感而放弃采取主动的一种懦弱行为。所以如果听录音的有这样的人我鼓励你勇敢的采取主动，而不要用制造暧昧气氛的方式来让女生感到非常的不安全，也不知道想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所以这是第一点，畏缩不前，这是第一个错误。这个错误主要是针对弟兄的。那么第二个错误呢，就是跟踪尾随。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做过这样的事情，我坦率的说，我大学的时候做过这样的事情，就是他对对方不了解，但是呢他又不敢采取主动前面我说到一种是制造暧昧关系，那么第二种方式呢，就是用尾随对方，在各种场合出现观察对方，但是不敢主动的和对方建立关系，直到有一天突然跳出来跟对方说，你知道吗，我观察了你很久，我觉得你会是个好配偶。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我没有这么干过。这样不但不会帮助你找到对象，而且还可能让对方报警。那么在开始一个约会关系之前，如果你想要认识对方，但是你又没有觉得你已经做好了要表白的那一步，你可以做什么呢第一，你可以参与集体活动，你在教会里面，在团契当中，在一些弟兄姐妹发起组织的读书会或者吃吃喝喝或者游玩的活动当中，能够自然的认识对方，你看到对方是怎样和其他人互动的。所以这是教会的一个美妙之处，就是你可以在集体活动当中看到一个人怎样和别人互动，他怎样和别人交朋友，你可以了解他的个性，而这个是在教会外面很难达到的一个作用。如果你是被介绍、被相亲，或者是 参加某些平台约会的平台，那么你就失去了这样一个在集体活动当中去观察对方的一个机会。那么第二呢，就是成为普通的朋友和他交往，就像你和其他弟兄姐妹交往一样。那当然在这个交往和你表白之后的交往有一个不同，就是你们可能不会单独的在一起，而是像弟兄姐妹一样，用就像你对待别的弟兄姐妹一样，比如说一起读一本书，比如说就像围城里面说的借书还书是最自然的。所以这些都是在弟兄姐妹的前提之下，清清洁洁的来表示两个人的友谊，来互相的了解。那么第三呢，就是你能够找到一些两个人共同信任的对方对象，就比如说他的门训伙伴，或者是他信任的基督徒夫妻，你可以向这样的成熟的那个人也信任的人去打听关于对方的消息。这是我经常被遭遇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人会经常来问我说，你觉得他会是一个合适我的人吗？有的时候我会说根据我的了解我觉得不太合适，那有的时候我也会说我觉得可以，你可以尝试去接触一下。一般弟兄们有时候会向我问出这样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就是你了解和认识对方的途径。因为两个人如果在一个地方教会里面，往往是这个教会的长老或者牧师，或者这个教会里面比较成熟的基督徒家庭，他对双方都有了解，他可以帮助你，给你一些智慧的建议。当然建议不一定是对的，我也可能出过馊主意，但是至少你有这是一个了解对方的途径。所以这是我说的第二个错误，就是不采取主动，而或者说因为对对方不够了解而采取一些不太正常的想要了解对方的方式，这对你没有好处，这对教会也没有好处。那么第三呢，第三个错误呢，就是过分狭窄的视野，用中国话说就是在一棵树上吊死，因为对某一个人太过于执着而忽略神放在我们身边的其他人。可能你非常的欣赏一个姊妹，或者对于姊妹来说你非常欣赏一个弟兄，你看中他的某一个你非常欣赏的层面，比如说他非常文艺，他很喜欢村上春树，或者是他很喜欢星球大战，不管怎么样你太欣赏他了，而你要等到他，如果是姊妹你想等到他对你感兴趣，如果是弟兄你想等到他不再拒绝你，或者呢对有些人来说他失恋了，他非常希望，而他是被甩的那一方，所以他非常希望能够和原来的男女朋友恢复恋爱的关系，这都会让他的视野变得非常的狭窄，使合适的人无法进入他的眼界。有的时候也这种形式也有，这个也会有另外一种形式出现，比如说我们在单身论坛的时候有一位姊妹就分享到说，她原来对男朋友的身高有一个要求，一定要1.75米还是多少以上。所以虽然她有很多的机会，也有一些男生来向她表示欣赏，但是也没有满足那个身高线，所以她一直都拒绝。一直到有一天，上帝忽然让她看见说，其实适合进入和她进入恋爱关系的那个弟兄，身高并没有满足她的要求。如果你心目中有一个理想的对象类型，你非得要符合这个类型的人才能够进入你的选择范围，而一个其他的一个另外的一个也合适的人，但是他因为没有符合你想要那个类型而不进入你的视野，比如说你希望一个在教会里面有教导服侍的弟兄，或者是身高满足某一个条件的弟兄，你对他说对不起我对你不感兴趣，那结果可能是有人抱怨从来没有人约过他，或者是有弟兄抱怨他不管跟谁表白都被拒绝。事实是不是没有人约过他，也不是没有人总是被拒绝，而是他的标准让他看不到其他的人。当然我承认说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想法，每个人都会有对自己对未来配偶的一些的愿望，我不是说你不可以有心理的标准，我也不是说你不可以追求和原来的甩过你的人恢复恋爱关系。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要存着一个开放的心态，因为有的时候或许你未来的配偶就是一个你从来没有考虑过的人，或许你的标准并不符合圣经的上帝的心意，就像身高或者是住房或者是财产这些世俗的文化观给你带来的一些标准。当然我们是现实的人，但是另外一方面 如果在一些事情上过分现实，可能会导致你最后现实到找不到对象。所以我想这是一个每个人需要 trade off， 需要去就是取舍的啊，一些的东西。那么第四呢，第四个错误呢，就是把恋爱看作是一个公式。我相信这个十三课的课程是一个非常好的系列讲座，我也相信它造就到了很多人，它在喜马拉雅上我看到有很多人在听，我也很享受分享这个课程的时候和大家的互动。我们的两个论坛都非常的好，我们邀请的嘉宾都有非常好的分享，这个课程也被其他教会也会拿去用，我会把它做成 Word， 以后把它放在网站上，让任何教会都可以拿去下载。但是我们要小心的是，我们不要走极端。这里有两种极端，第一种极端是轻看所有的智慧，就是认为说谈恋爱就是我们两个人的事情，只要我们没有犯罪，只要我们没有发生性关系啊，我们怎么谈都可以，不要你们管。另外一个极端呢，是把我们在课程当中所讲到的一些智慧当做律法，把建议当做是必须这样做的。这就像爬山的时候有一条登山的小路，我们要非常小心的，就是我们走在路的中间，而不是走到路两边的排水沟里面去。所以我们谈过，我们要区分在这个讲座系列里面，有一些是圣经的直接教导，对于基督徒来说，如果你是一个追求圣洁的人，如果你是一个爱慕上帝的人，你应该去严格遵守的事情。比如说我们讲到保持婚前关系的圣洁，这是圣经明确的教导，是我们应该存着爱神的心去做的事情。比如说圣经当中讲到说信和不信不可同父一轭，换句话说基督徒结婚的对象应该是基督徒，这也是圣经当中很明确的教导。从旧约到新约，旧约讲到是以色列人只能和以色列人结婚，新约是透过指出说以色列人的这个上帝拣选的选民群体，原来是以色列这个国族，这个民族性的国家，而现在是以新约教会的方式呈现出来的。所以这个是圣经当中新约旧约一致的教导，是作为一个神的儿女来说我们应当去遵守，它是难听点说它就是律法。但是我们也讲到一些是根据圣经的教导而做出的建议，这个建议是符合圣经一贯的原则的，但是呢你如果违背了这个建议呢，也不算是犯罪，只是说不太明智。但是呢比如说我们讲到的弟兄主动因为我们相信圣经给予男人一个领袖的职分，给予一个女人一个帮助者的职分，所以弟兄应该采取主动。但如果一个姊妹有一天真的采取主动了，去向一个弟兄表白了，那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只是说这会对你们以后的相处可能会产生一些难处。同样的，我们讲到说如果结婚的话，姊妹应该去弟兄的教会，因为姊妹要成全弟兄的服侍。那么如果万一这个姊妹就是死活不肯去，然后两个人又已经定义要进入婚姻，那么弟兄去姊妹的教会，那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也不会说这是犯罪，但只是说这不健康，这不能够荣耀的反映圣经当中上帝所设立的原则，这对你以后的服侍会带来难处。那么第三种的事情是属于智慧性的建议，智慧性的建议就是作为一个过来人，或者从常识的角度上来说，我们给出一些建议，希望你们的恋爱关系能够顺利。比如说我们建议约会的时间不要放到太晚比如说我们建议约会的时候该谈些什么样的事情是对你们将来有帮助的。但如果你们没有谈，那也没有关系，你那个该结婚的还是会结婚的只是说作为一个过来人，我们觉得这些建议对你们是会有帮助的。所以一方面我们有自由，我们会效法一些榜样，我们会觉得一些建议是对我们有帮助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不要把榜样或者是建议当作是律法来对自己提出要求。所以我讲到两个勾，我刚才所说的针对第二个勾，就是把建议当作律法。那么我们也要小心第一个勾，就是不要听任何建议，觉得恋爱就是我们两个人的私事。箴言十二章说到，愚妄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唯智慧人肯听人的劝教。所以箴言里面讲到说，一个智慧人和一个愚妄人的区别就在于智慧人愿意听别人的建议。 当然我也不是说你正确的听了别人的建议，你的婚姻或者你的爱情就一定美好。神给我们一个谨慎和追求圣洁的心，而婚姻的幸福最终不在乎我们的过程，而是在乎这位为我们预备婚姻的神。所以这是第四个错误，律法主义或者说机械主义来把这个一些建议当作律法。第五就是自私，自私就是在恋爱的过程当中只关心自己的问题和自己的需要。我得承认自私在弟兄的身上一般表现得比较明显。腓立比书二章三到四节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所以我有三个问题来帮助你评估自己是不是一个自私的人。第一是，你是否只考虑你需要什么，而不是考虑什么是对对方最好的。比如说在约会的时候选餐馆的时候，是不是只考虑自己想吃什么啊？比如说在选择看电影的时候，是不是只想着自己想看什么啊？比如说在要见家人的时候，要见父母的时候，是不是只是想着我怎么让我的女朋友在我的父母面前表现得好，而没有想到自己怎么在对方的父母那里表现得好。所以这些都是自私的表现。自私在我刚才读的腓立比书二章的经文是要顾别人的事，所以我们尽量的从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第二呢，就是不要把恋爱，你是不是把恋爱谈得好像已经跟结了婚的人一样，就像我们在前面所说的，有过多的身体接触来取代应该有的对进入婚姻的探索。我们对进入婚姻的探索不是探索身体，而是探索两人的个性，两个人的价值观，两个人共同的观点。如果你的情感亲密度，你的语言亲密度就是会不会在恋爱的时候就开始叫对方老公老婆啊，或者是就是这种好像是两个人已经结婚了一样，两个人一起买东西想着要一起用。当然有的时候你也会，比如说一个情侣耳机之类的啊，但是如果比如说牙刷牙杯啊，或者是这些好像是夫妻才会做的事情，那就是不明智的。雅各说不要激动爱情，等它自发，所以我们不要把恋爱谈得好像结婚了一样。第三个问自己的问题就是，你是否在恋爱的过程当中愿意听别人的建议，而不是只是自己想得到自己想要的。这个在我们前面已经讲过，我们希望每个人都是愿意听建议的人。建议是有经验的基督徒给到你属灵上的帮助。一个人愿意给你建议，一个人愿意冒着被你鄙视的风险来给你建议，这是一个你应当感激的事情。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多少人愿意冒着被人拒绝的风险来讲一些你不喜欢听的话。所以如果有人讲你不喜欢听的话，比如说问你是不是晚上两个人在对方房间里待得太晚啊，或者是问你有没有进入身体上的接触，是不是得罪了神，你要感谢他。即便你可能听着不舒服，但是你仍然要感谢他。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从世俗的角度上来说，没有人愿意做这样的投资，大家都想你好我好大家好。但是因着我们爱神，因着我们愿意让上帝的圣洁和荣耀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体现出来，所以他愿意来关心你。这是一个你值得你去欣赏的事情。那第六个错误呢，就是传福音性的约会。传福音性的约会就是和一个非基督徒约会，并且期望对方有一天成为基督徒。可能有很多人，很多理由驱使你这样做。比如说你的身边都是非基督徒，追求你的也是非基督徒，或者你还在谈恋爱的时候你就信主了，但是你又很难分手，这些。那无论怎样，愿意看到别人信主，愿意看到别人成为基督的门徒是一件好事，但是把恋爱关系和传福音这两件事情混在一起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这会让诱导对方为了进入婚姻或者为了和你保持恋爱关系而做出一个虚假的信仰宣告，而当你们结婚了以后，你发现他其实根本没有信主，你发现他的信仰宣告是在欺骗你，或者他也想欺骗自己，但是他到了一个地步发现他其实骗不了自己，他发现说自己按照自己的能力想要活出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这都会给你们带来很大的难处。圣经很清楚的教导，信与不信不可同父一轭， 所以如果你和未来的配偶在那么重要的事情，在信仰这件事情上没有获得一致，你们不应该进入婚姻。那么应不应该进入恋爱呢？我的回答是不明智的。当然教会不会惩戒一个和非信徒恋爱的人，但是教会会惩戒和非信徒结婚的人，因为我们惩戒的标准是圣经明确讲明的。那么和一个非信徒进入恋爱，只能说我们作为教会来说，我们尽可能的帮助你去和你的对象传福音，希望他能够信主。但是呢，我们也要警告大家，就是如果你已经是一个基督徒，如果你还没有开始一个恋爱关系，那么你的恋爱对象应该是基督徒，因为这是这样你们的恋爱才能够共同追求，按照圣经的原则去做。如果对方不是基督徒，你怎么能够来让对方按照圣经的原则去继续你们的恋爱关系呢？好，这是我们前面所讲的有关常见的错误的，我们讲到六个错误。大家对前面所讲的六个错误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但是恋爱是指向婚姻的，那是不是说如果双方都把恋爱把它当作婚姻的这样重视程度来对待，就是利是说我们只谈一次恋爱，然后就进入婚姻，不想去过多去交涉那些很多乱七八糟的可能性的话，那你觉得这个是不是有点过于律法主义或过于偏激了？
我觉得这是健康的，就是两个人都看这个恋爱的过程为进入婚姻做准备，那不是应该的吗？
是啊，但是前面又讲到说恋爱不等于婚姻，因为恋爱是在寻找说婚姻
的可能性。对，恋爱不等于婚姻。
对
啊，但是我们要存着进入婚姻的态度去恋爱。
也就是说，如果他们的目标是定在这个点上，就是他们怎么样去磨，都会朝着那个最后的。
对，他们可能如果两个人都是存着这样的心态，那么。他们的交流他们的沟通应该是顺畅的，他们可能恋爱的时间比较短就像我们上一次请到那个张明跟张娜他们分享的时候，他们张娜说我们要按照以前西安圣所教的这个一二三四然后张明就说我们已经决定要进入婚姻了，为什么还要一二三四？所以它不是一个律法不是说你必须要在初期阶段中期阶段怎么样，但是呢我们要很清楚的就是第一，恋爱不等于婚姻，第二，恋爱是指向婚姻。那么恋爱不一定都带来婚姻的结果，因为恋爱还可能带来另外一个结果，就是两个人在彼此认识的过程当中发现其实我们不合适，我们在某些事情上无法获得共识，而这个我们又不想在结婚以后天天吵架，所以我们最好的方式是现在分手。这个有点像教会，我觉得有时候在教会当中会产生一些教义分歧，大家会认为说这些教义分歧不是很非常非常关键，但是它又影响到一个教会的共同生活，那么为了避免大家整天争吵不休，就会分成宗派，这是宗派的产生。那么但是在婚姻这件事情上来说，我们也有一些的我们也需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在一个犯罪堕落的世界里面，所有的事情都是有风险的，约会也是有风险的，约会的风险就是可能会分手。箴言十三章十二节告诉我们说，所盼望的迟延未得，令人心忧就是讲到说一个人的盼望如果他没有得到的话，他就会忧愁，他就会让他焦虑。所以如果分手的话极少数的分手是两个人都觉得应该分手而分手，一般都是有一方采取主动，所以我们一般有我那天用的英文词叫什么就是英文里面有一个词，一个叫甩人的人，一个叫做被甩的人，我忘了那个词是什么了，反正肯定不是甩那个英文词。所以在感情关系走到分手那一步的时候，总有一方是仍然希望能够继续下去，而有一方觉得没有办法再继续下去。虽然谁都不愿意看到基督徒情侣分手，特别是在同一个地方教会里面的情侣，但是呢，我们也要现实一点，就是有可能这样的事情会发生。我们的盼望不是来自我们约会的对象，而是来自我们那位不会失信的神。 所以对于分手，我有四个提醒。第一个呢，就是如果确定要分手，无论对于主动的那一方，就是主动提出要分手，分手就不需要弟兄主动了，姊妹也可以主动。分手的时候不要拖泥带水。如果你是一个主动要提出分，如果你是那个主动提出要分手的人，是你觉得不合适，是你经过了深思熟虑以后想要主动提出来，那么就不要拖泥带水。分手的时候要分得明确，而不是黏黏糊糊，不是说让我冷静，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说我觉得我们双方都需要冷静一下，这是一个比较比较，其实他想表达的意思就是我觉得已经不可能了，但是用这样的方式好像可以让对方不那么暴躁，让对方不至于跳起来要跳河自尽但是呢，这可能会让传递一个错误的信息以为还有机会，或者过个一个礼拜我们继续恢复现在的关系。所以呢，你要明明白白的告诉对方，不要害怕伤害对方。如果说不清楚，如果你没有说清楚恋爱关系拖拖拉拉，让对方不停地在那里纠结反复努力，其实更加伤害对方，因为你给对方留了一个幻想，而这个幻想你是不可能去实现的。当然我不是说你要冷酷无情地告诉对方逼着对方去跳河，而是尽可能的用爱心说诚实话，尽可能的用你说的话造就对方，比如说可以发好人卡，比如说可以讲到一件对对方的欣赏。但是呢，最重要的是你要传递一个信息，就是你觉得你们不可能进入婚姻，我们也没有必要再继续恋爱的关系。所以我们按照以弗所书4:29的原则，我们用爱心说诚实话，说造就人的话，然后清楚地表达意愿。那么第二呢，就跟表白一样，因为我们在表白的时候讲过，不要用这个沟通工具，而是面对面的去表白。同样的，分手的时候也是面对面的分手，而不是用微博、微信、电话、短信、电子邮件这样的方式去分手。那第一呢，这是为了尊重；第二呢，这是为了让对方有空间来提出问题，而不是单方面的传递一个你自己的决定。那么这和我说的第三个提醒有关，就是不要让分手变成一个单方面的通话，不是一个单向的对话，好像你是掌握生死的，然后你宣告 over， 我们不谈了。一般来说，如果你主动的提出分手，你一定花了很多的时间来思考、来祷告、来寻求，你才做出这个结论。你可能只想告诉对方这个结论，你怕跟人家纠结，你怕对方不理解你的思路，你怕对方思考问题没有你思考的那么全面，所以你只想单方面的告诉他，我做了这个决定 ，That's it, over， 我们以后不要来往了。但是这样做的话呢，他其实会觉得你是一个义气的决定，不是一个深思熟虑的决定。如果你愿意给他问问题的空间，他可以帮助对方明白你做出的是一个深思熟虑的决定，不是一次吵架以后的赌气，不是因为发脾气而做出的决定，而是一个深思熟虑的决定，这也会让你们的对话不那么冷酷。那么第四，这是我特别想要告诉大家，不要把你们共同尊重的成熟基督徒的话当做一个王牌打出去。就是你不要说我跟牧师谈过这件事情，他也觉得我们俩不合适，这其实是把你的责任推给别人，这是一个非常不负责任的表达方式。这是个诱惑，我同意这是一个诱惑。就是当你觉得你没有办法说服对方的时候，一般搬出一个大家都认识、都信任、都尊重的人是一个王牌，是你很想打的一张牌。但是呢，就像你的婚姻决定是你自己的，不是牧师或者别人嫁给你的，同样你的分手决定也是你自己的。你可能听取了一些别人的建议或者意见，如果你觉得别人的意见和建议讲得很有道理，就请你把它消化吸收，当做你自己的观点，而不要把它当做一个牌打出去。这对你没有好处，因为这会让对方更加，第一，他会恨这个你们所共同信任的人；第二呢，他会觉得这不是你的观点，这是别人怂恿你的，所以他更加觉得有希望，他觉得只要把你从那个人手里救过来，你又可以和他恢复关系了。所以这是我说的四点，不要拖泥带水，面对面的告诉对方，不要单向通话。我们以前，我那个年代买声卡的时候有全双工和半双工，所以我们讲是双工的通话，是两个人互相有交流的通话。对不起，我只想 卖弄一下年龄。然后第四，不要把你们我知道你们听不懂，不要把你们共同尊重的成熟基督徒的话当作是一个王牌打出去，你应该讲的是你自己深思熟虑以后的决定。那么第三，我们还能做朋友吗？我们还能在一个教会聚会吗？如果每个礼拜天，偏偏这个教会这么小，你再怎么拉开距离，这条对角线到那条对角线也就是十米，可能也不到十米的距离。分手之后，分手的过程当中，两个人一定会留下某些伤害，伤痕或深或浅，或者你们有共同的记忆。对于被甩的那一方来说，睹物思人，当他 iPhone 里面或许还存着，他有一天翻出来看看，顿时就泪如泉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失恋的经验，有吗？有吗？有失恋的经验吗？所以、哦、我有啊。所以我们分手之后，你们的关系和谈恋爱之前的关系肯定不一样。所以如果天真的以为说我们分手之后两个人还是弟兄姐妹，我们还可以一起来在坐得很近，在同一个门训小组里面，然后大家一起回忆过去愉快的恋爱时光，然后互相笑对方是傻瓜，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所以你需要设定一些边界，保护你的心，和你原来的对象保持距离，这是合理的，这是必要的，这是对你起到保护作用。你需要保护你的心，无论你是甩人家的一方，还是被甩的一方，或者你主动的一方，还是被动的一方，你都要、哦、我想起来 broker and brokey， 被甩的叫 brokey。 你需要保护你的心，给你的心一些时间来恢复。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你有责任用良善来对待你的弟兄姐妹，包括曾经和你约会过的那一位。保罗在哥罗西书三章十三节说，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你们，你们要怎样饶恕人。因为两个人分手一定会带着伤痕，比如说那个男生非常的自私啊，或者是这个女生非常的拜金啊，我是说从甩人的那一方呢来怎么看问题，那么这都会留下伤害。这里圣经里面，如果你们都是基督徒，那么圣经里面所说的彼此包容和彼此饶恕也包括了你的前男友或者你的前女友，因为他们也是你的基督徒的弟兄姐妹，也是可能如果你在同一个教会里面谈恋爱的话，也是你在教会里面要彼此督责，共同为教会负责任，共同服侍，共同敬拜的人。那很多人认为恋爱分手之后两个人就不能在同一个教会里面一起聚会了。我同意这样讲呢，有一半的道理。逃离避免见面是很容易的，和平的彼此问候，装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是很难的，而人的本性就是选择做容易的事情而不做难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个自然的天性。但是容易的事情不见得是正确的事情。很多时候为什么两个人分手以后会彼此怨恨或者很难再见面，其中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在恋爱关系当中，他们的情感和身体的亲密度超过了他们的身体亲密度超过了情感的亲密度。换句话说，因为在恋爱的过程当中契合的过分深入，甚至深入到一个近乎夫妻的关系，所以在分手的时候就有点像离婚所带来的心灵的破碎一样。这是为什么一部分的原因是这样，这会让你有背叛感。这是为什么分手会带来背叛感，因为在恋爱的过程当中两个人的亲密度超过了应该有的范围。所以这个时候可能有一个人想要换一个教会，我也不会拦阻这样的情况下有人提出了转会的请求。虽然我觉得这样不是最好，但是如果他因此而不来聚会那更糟糕，所以我愿意让这样的人，因为他说我和这个教会里面某一个人分手了，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每个礼拜天见到他，我想要换一个教会，我也会在经过辅导以后同意这样的转会但是不要把转会当作唯一的选择。如果你真的走到那一步的话，你可能要反思的是我们在恋爱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有一些事情超过了圣经所给我们的界限，或者是不明智的不智慧的，以致我们不得不做出这样的选择。那么最后我是讲给被动的一方来听，就是要和苦读的情绪征战。我们在恋爱的时候都带着美好的幻想，可能你已经发展到给小孩取名字的地步， 但是当我们将来的婚姻幻想破灭的时候，我们的回忆，我们在恋爱当中的各种细节都会在脑海里面一遍又一遍的重演，而每一次的重演给自己带来的都是苦读、怨恨、后悔、自怨自艾。那我们要怎样胜过这样的情绪呢？那第一个呢，我有几个建议。第一，就是我们总是假设对方，如果你的恋爱对象是一个神的儿女，是一个基督徒，那么我们做无罪的推定，而不是做有罪的推定。换句话说，我们假设对方是出于良善的动机，我们假设对方提出分手是就像他所说的一样，是因为个性不合，或者因为一些他所给出的理由，而不要去揣测其他的理由。比如说我们可能会揣测说，哼，一定是某一个人很有钱，他又看上人家了，或者我们可能会揣测说，他觉得我身高不够高，或者等等。我们会揣测别人的动机，揣测别人的动机，中文里面有一个成语叫做诛心之论，就是因为动机其实是一个人内心隐藏的东西。当我们去揣测一个人动机的时候，很可能我们是带着恶意去揣测他，就像鲁迅所说的，中国人向来不当以最大的恶意去揣度别人。所以这种恶意的揣度其实是一种论断，因为我们可以指出说某一件事情是犯罪，是违背圣经的，这个不是论断，这个是判断。但是如果我们去揣度他的动机，在我们缺乏所有证据的情况下去揣度动机，这个就是论断。不要这么做，因为人心非常难揣度。如果对方是你的弟兄姐妹，我们总是用良善的方式去做出假设。我们假设他所说的就是的，他说我跟你分手是因为我的父母拦阻，而我非常尊重我的父母，那就是这样。你不要去揣度说是不是因为父母又给他介绍了另外一个白富美或者高富帅。第二呢，就是我们对自己的心传讲真道。我们在失恋之后，我们会有苦读的情绪，我们在和这个苦读情绪征战的时候，不是任由这种情绪来占据自己的心。因为很多时候失恋的人，他会任由失恋的情绪来占据他的心，因为他会很爽，他会觉得在处在失恋的这种悲痛当中，他可以恨一个人，他可以光明正大的恨一个人，他可以光明正大的邀请他的朋友们跟他一起来谴责那个人，他可以光明正大的得到很多人的帮助、安慰、关心，所以他会沉溺在这种态度里面。我也曾经沉溺在这种态度里面，我也享受我的朋友们和我一同来谴责那个甩我的人。但是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自己去报复，而要让神来审判。罗马书十二章十九、第二十一节，保罗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如果我们任由情绪来掌控我们的心，而不是让神的话语来帮助我们去饶恕，那我们等于是自己来做王，我们等于是不要上帝，自己来做自己的上帝。我想要发泄我的情绪，我想要发泄我的仇恨，我想要透过谴责那个人给我带来心理上的快感。我们要记得神在基督里面怎样饶恕我们，从而给我们饶恕别人的能力，就像以弗所书四章所教导的，用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就像神在基督里饶恕你们一样。那么最后一点，对于失恋的人来说，在神里面有盼望。在诗篇二十七篇十三章十三节到十四节，圣经说要等候耶和华，要壮胆坚固你的心，要等候耶和华。就像我们在还记得吗？我们整个十三课十三讲的第一讲是什么？身份，我们的身份，我们的身份，我们的社会身份是来自于我们的婚姻状态、恋爱状态、阶层，在不在外企，外企里面在不在五百强，还是在乎我们是神的儿女还是不是神的儿女。对于基督徒来说是后者，我们的首要的身份认同是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的身份不在于我们跟谁约会，我们的身份不在于我们有没有对象或者有没有人追求，而是来自我们和基督的关系。你可能觉得你的分手、你的失恋是一件天崩地裂的事情，但是当你主日来到教会和别人一同聚会的时候，你会发现对很多人来说，你的失恋不是那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有人问你最近过得怎样，你不用马上就开始哭诉，你可以大大方方地分享你生活的其他层面， 因为你的人生不只是只有谈恋爱而已，你的人生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你跟上帝的关系，你的工作，你的职业，你和你的父母，你在教会当中的服事，你对神话语的认识。所以你不需要对每一个人都分享你在失恋当中的挣扎，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失恋当中，因为这个情绪控制自己，所以就像祥林嫂一样，就算对方不问，心里也巴不得人家问。我们要小心谨慎的只对你信任的夫妻或者是你亲密的同性别的朋友来分享你在失恋当中的挣扎。你信任的夫妻或者是同性别的朋友，不要去找异性哭诉，因为这会让异性产生一个保护弱者的感觉，他不一定真的喜欢你，但是呢，因为你哭诉，所以他有一种弱者的保护感，这会让两个人的关系进入一个暧昧的状态。这可以保护你自己，也可以建造别人。当然我更希望大家能够记得是怎样健康的约会。如果我们健康的约会，那么我们万一不得不分手，就不会带来太大的伤害。所以这是最后一部分的内容，如何以荣耀神的方式来分手。大家对于这部分的内容有什么样的问题吗？